白发魔女传，作者梁羽生，由梁辉演播。
红花国母想不到一世威名竟给玉罗刹这个女娃子逼成平水，战到分际，突然左掌护胸，铁拐倒脱，卖了一个破绽，跳出圈子。玉罗刹一声娇笑，脚步一点，身形飞起，凌空下击。铁飞龙叫道：赏儿小心了。红花国母把手一扬，三团赤色光华电射一般飞来。玉罗刹已有防备，在空中一个转身避了开去，笑道：你倒什么鬼把戏？哪料到口刚张开，笑声未歇，跟前红光一闪，一颗圆溜溜的东西突然飞进口中。玉罗刹头下脚上急冲下来，红花鬼母反手一拐，玉罗刹一个细胸巧翻云，身翻了过去，宝剑在拐上一点，倒跃出三丈开外，站在地上摇摇晃晃。卓一行大吃一惊，铁飞龙却仍是神色如常，微微发笑。红花鬼母得意之极呀，连连怪笑，迈步上前，将龙头拐杖向玉罗刹胸前一点，叫道：你这孽娃子，还不弃剑认输，要等死吗？玉罗刹身形一晃，避了开去。红花鬼母又喝道：你中了我的毒珠，性命不过一时三刻，赶快投降，还可以救你一命。玉罗刹又晃了一晃，仍然不理。红花鬼母心想：这女娃好倔强啊！她一把抓去，玉罗刹突然张口一吐，一颗赤红如血的珍珠飞了出来，唰的一剑削去。红花鬼母以为她受了伤，料不到她身手还是如此矫健，嗤的一声，急闪开时，衣袖已被削去一截。玉罗刹笑道：你这老妖妇还不认输，要等死吗？原来这赤红如血的珍珠乃红花鬼母的独门暗器，名为赤毒珠。此是将珍珠在毒蛇血中浸炼，直到把白色的珍珠炼到赤红如血为止，剧毒无比，轻易不肯使用。幸而穆九良昨天晚上将三颗赤毒珠带来示警，铁飞龙有了防备，叫玉罗刹将雄蝇等药物炼成的药丸含在口中，故意接他一颗，然后出其不意吐了出去，分散他的心神，刺他一剑。红花鬼母大怒，铁拐一阵，把玉罗刹的宝剑趟开。铁飞龙叫道：红花鬼母，你要不要脸？红花鬼母一声不响，铁拐急走。玉罗刹冷笑道：老妖妇，你还有什么伎俩？运剑如风，虎跃鹰翔，煞煞连声，浑身上下卷起精芒冷电。红花鬼母退了几步，突然一跃而上，用力将龙头拐杖一抖，玉罗刹左手捏着剑诀，右手横剑一封，只听得当的一声，红花鬼母的龙头拐杖一歪，杖头上突然伸出一只明晃晃的利刃，凭空长了一尺。要知高手较量，分寸之间都要计算十分准确，玉罗刹所占方位本是拐杖不及之处，哪料到敌人的拐头上忽然伸出一只利刃，玉罗刹剑已封了出去，来不及回防。红花鬼母身手何等迅疾呀！拐杖向前一送，利刃冷森森指到了玉罗刹的心窝。铁飞龙在旁看得真切呀，突然想起白石道人心口的刀痕，冷汗迸流，飞身跃入圈子，大声喝道：用毒手对付小辈，不害臊吗？红花鬼母心头一震， 但他这招快如电光火石，要收手也不可能。铁飞龙身形方起，场中已有人惨叫一声。铁飞龙立稳足时，只见玉罗刹与红花鬼母已经分开。玉罗刹神色自如，冷冷笑道：来来来，我与你再斗300招。铁飞龙大为惊异啊，做梦也想不到玉罗刹会有这样高强的本领，居然能死里逃生。其实并不是玉罗刹凭着本身的功夫逃了这一招，而是月明珂那对手套的力量。红花鬼母的毒刃堪堪插到心窝，玉罗刹左手本来是捏着剑诀横在胸前，这时迫于无奈，百忙中无暇考虑，沉掌一格，红花鬼母一刀插中他的掌心，刀尖一弯却插不进去。玉罗刹见招何等快捷呀，就在红花鬼母扑哧一惊之际，手臂一圈，回手一剑，把红花鬼母肩上的琵琶骨刺穿。红花鬼母惨叫一声：哈哈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从今以后江湖上再也没有红花鬼母这号人物。他拐杖一顿，煞户之间逃得无影无踪。玉罗刹咯咯笑道：这对手套真是宝贝啊。他把胸衣解开，里面的护心铜镜哗啦啦一阵响，碎成无数小片跌了下来。玉罗刹吃了两颗药丸，运气一转，笑道：幸好没有受着内伤。卓一行触目惊心啊，颤声叫道：练姐姐。玉罗刹点一点头说：我与你们武当派还有交代。走到白石道人身旁，白石道人服了解药，比先前舒服多了，颤巍巍地站了起来。玉罗刹把剑一扬，卓一行大叫道：你做什么？白石道人圆睁双目，手摸剑柄。玉罗刹说：白石道人，你已受了重伤，咱们这场比剑记下来吧。卓一行说：何必还要比剑？白石道人说：好，3年之内我在武当山等你。玉罗刹冷笑道：我准不会叫你失望。说话之间，虎听的密魔崖下一片人声，铁飞龙跳上岩石，只见下面有人厮杀，一群东厂卫士围着一条大汉，另有一名少女已被绑在马背上失声叫唤。白石道人突然变色，颤声说道：一行你听，这不是恶华在叫我吗？卓一行说：我听不清楚。山风送声越来越近，白石叫道：是恶华，恶华。他振臂一跃，跳上岩石。铁飞龙说：你找死吗？白石重伤之后气力不如，纵身一跃，突然腿软，几乎跌下岩去。铁飞龙一手把他拉住说：一行，背你的师叔回去。岩下有十多名卫士攀藤附葛跃上岩来，铁飞龙一声长啸，抬起石头雨点般的抛掷下去，爬上来的卫士发一声喊，纷纷躲避。铁飞龙挥手说：快走。卓一行背起师叔，随玉罗刹从背面下山。过了一阵，铁飞龙也赶来说：金老怪真不是个东西，他唆使他的臭婆娘约我们单打独斗，暗中却又带东厂的卫士来捉人。玉罗刹恨恨地说道：哼，他的臭婆娘已帮不了他了，他要是再撞在我的手里，管教他不能逃命。 三人脚程迅疾，黄昏时分回到城中。卓一航说：“铁老前辈，请同到刘武士家中一坐。”白石道人住在柳希明家中。玉罗刹一笑道：“好人做到底，你的师叔受了重伤，我们自当护送他平安到家。”白石道人翻了一番白眼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柳希明见白石道人受了重伤，铁飞龙和玉罗刹陪他回来，吃了一惊啊！武当派的弟子摩拳擦掌，纷纷起立。玉罗刹笑道：“这可不关我的事啊！”铁飞龙将白石道人被红花鬼母打伤的事说了，并说：“幸喜我早准备好了解药，强迫他吃了。他内功颇有根底，静养三天便可走动，再过一月可以完全复原。”武当派的人见铁飞龙说出情由，有的上来拜谢。白石道人尴尬之极呀，说：“一航，你陪我进去。”有两名弟子禀道：“师妹和李师兄走去观战，没有见着师叔吗？”白石道人挥手说：“都进里边去说。”他向铁飞龙说：“你的解药可不是我要吃的。”铁飞龙微微一笑。白石继续说：“但我一样领你的情，我们武当派恩怨分明，你的大恩定当报答。”玉罗刹笑道：“我对你可没有恩，你伤好之后随时可以约我比剑。”卓一航和众同门扶师叔入内休息。柳希明笑道：“哈，这道士真娇啊，无论如何不肯输口。”他的玉兄紫阳道长千冲何意，和他可大不相同啊。铁飞龙微笑不语。柳希明继续说：“红花鬼母进京，我们前两天也听人说起，可不知他为了何事，原来却是找你们的岔子。”铁飞龙心念一动，嘴巴一张，却又把话给停住了。柳希明和铁飞龙虽有一面之缘，却非知交友好，当下也不便问他。过了一阵，卓一航出来说：“师叔行动不便，叫我替他送客。”铁飞龙哈哈大笑说：“哈哈，你不送我也要走了。”柳希明颇为不悦，他正想趁此机会与铁飞龙结纳，甚不满意白石道人喧宾夺主，但他碍于武当派的情面，而且和白石道人又是老朋友了，所以也不便发作，当下拱了拱手和铁飞龙玉罗刹道别。卓一航送出门外说：“毕师叔不近人情，望铁老前辈恕罪。”铁飞龙说：“好说好说，你师叔有什么话交代你说呀？”卓一航面上一红，原来他师叔对一同众门吩咐说，铁飞龙虽对他有恩，玉罗刹却是本门公敌，凡是武当派人都不准与玉罗刹来往。这话明是告诫一众同门，实是说给卓一航一个人听的，叫卓一航替他送客，也是含有叫他和玉罗刹诀别的意思。玉罗刹轻轻一笑说：“哼，你不说我也知道，总之是不准你和我亲近就是了。哼，我偏不怕的，你害怕我亲近你吗？”卓一航面红直透耳背。铁飞龙笑道：“哈哈，商儿，你的口好没遮拦，把人窘得这个样子。”卓一航迟疑了一阵，忽然说：“燕姐姐，我有话和你说。”铁飞龙行开几步，玉罗刹说：“你说吧。”卓一航说：“我师叔有个女儿给东厂的卫士抓去了，我师叔受了重伤， 金钟又找不到有能耐特别高强的人。玉罗刹笑道：
啊，所以你要找我们替你想法子。
卓一航说：真是，你们若能把他的女儿救出来，这一梁子不解自解了。玉罗刹说：
你们武当派那几个长老虽无过错，面目可憎，他们不高兴我，我就偏要和他们作对。
卓一航默然不语。玉罗刹忽然说：
你师叔那个女儿长得美不美呀？
卓一航说：那当然比不上练姐姐了。玉罗刹一笑道：
哈，长得也不难看吧？
卓一航说：在一般女子中也算的是美貌的了。玉罗刹若有所思，面色忽的一沉说：
你说实话，你师叔是不是想把他的女儿许配给你呀？
卓一航嗫嚅着说道：他没有说过。玉罗刹说：
你又不是木头，难道他的意思你也看不出来吗？
卓一航只得说：我看也许会有这个意思。玉罗刹冷冷一笑。卓一航低声说道：我总不会忘了姐姐。玉罗刹芳心一跳，这还是卓一航第一次对他明白表示。卓一航继续说：但我武当派门规素严。玉罗刹秀眉一竖说：
怎么，你怕了？
卓一航说：若然我们不能相处，就算海角天涯，我也不会忘记了你。我终身不娶。说到后来话声低沉，几乎不可分辨。玉罗刹好生失望啊，心想真是脓包，做事畏首畏尾，一点也不爽脆。卓一航见玉罗刹变了颜色，叹口气说：
唉，我也知道所求非分，我师叔得罪了你，我却要你去救他的女儿。
玉罗刹凝望晚霞，思潮浪，他一面恨卓一航的软弱，但转心一想，他到底是欢喜我的，也自有点欣慰。卓一航说话之后偷看他的脸色，玉罗刹眉毛一扬，忽然说：
枉我们相交一场。
卓一航一阵颤栗啊，心里想：糟了糟了。玉罗刹说：
你简直一点都不懂得我的真人。
卓一航猜不透他喜怒如何，说不出话。玉罗刹忽然说：
我不是为了要讨好白石道人，但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为你救了师妹。
卓一航大喜拜谢，忽然又悄声说道：
你若救他出来，不要说是我托你做的，我师叔。
玉罗刹怒道：我知道了，你们武当派从不求人，你又怕犯了门规了？
好，你回去吧。
玉罗刹一怒，把卓一航斥走，看他背影没入朱门，又暗暗后悔。铁飞龙走过来说：
他说什么？
玉罗刹淡淡笑道：
没什么。
两个人赶回西山住处，一路上玉罗刹默不作声，到了灵光寺后，玉罗刹才说：
爹，我求你一件事。
铁飞龙说：你说。
玉罗刹说：咱们爷儿俩去救白石道人的女儿。
铁飞龙皱眉说道：你和月明可把宫中闹得天翻地覆，还想再去自投罗网吗？
玉罗刹说：我已答应人家了。
铁飞龙默作凝思，过了好久，忽然醒起说：有了，我们不必进宫救他。玉罗刹喜道：
爹，你真有办法。
铁飞龙说：我也拿不稳准，咱们姑且试一试，明日 我和你去找龙达三吧。再说何恶华那日想陪父亲前往，被父亲训斥一顿，心中不悦。白石道人去后，何恶华悄悄去找李峰，邀他同到密摩崖去。李峰是武当派在北京的掌门，心中本来想去，只是碍于白石道人的命令，所以不敢。见何恶华邀他，正合心意，两人偷偷出城，行了半个时辰，将近西山。李峰忽然说，后面有两个人好像跟踪咱们。何恶华回头一看，背后果然有两个人，一个是40来岁的中年汉子，一个是20岁左右的少年，相貌颇为英俊，似乎在哪儿见过。两人指点谈笑，好像是在议论自己和李峰一样。何恶华心中一动，对李峰说，
这里的路你很熟吗？
李峰笑道，哈，我是老北京了，还能不熟啊。何恶华说，
那么咱们绕路避开他们。
过了片刻，已到西山。西山有3个秀丽的山峰，翠微山、卢师山和平坡山。到密摩崖的路本应从平坡山宝珠洞折向北行，李峰却绕道从翠微山的山脚走去。两人展开轻身功夫，绕林越涧，走了一阵儿，背后那两人已经不见了。李峰说，也许是我多疑了，那两人没有跟来。两人缓了脚步，忽听的背后又有谈笑之声。何恶华再回头看时，陡见那背后两个人爬上山坡。李峰说，这两个家伙是存心跟踪咱们来的。手摸剑柄，何恶华说，且慢动手，再看一会儿。两人在山峰间专绕小路，背后跟踪的人忽快忽慢，转眼之间又走了3-4里地，那俩人仍是紧紧跟在后面。李峰怒道，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。他突然停止了脚步。